问：为什么还要加上坐在神的右边呢？答：因为基督升上天上，是为要显出他是教会的头，不也是叫他统管万有？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孩子堡要灵问答，恰恰是讲明了我们今天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基督升上高天，显明他是万有的主宰，父借着他来统治万有，他是教会的头，他以他的能力，以天父上帝所赐给他的权柄，显明给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都要万膝都要跪拜在他面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的呼吸、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在这人生的起伏当中，我们要赞美你，因为知道你在一切的事上，你是元首，你掌王权、居首位。我们乃是你的身体，乃是你身上的肢体。主啊，你必保守看顾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无论生活是起是落，是饱足是饥饿，我们都晓得你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在这一切的境况当中，足以得胜有余了。主啊，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当我们完完全全顺服在你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说，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主啊，你无条件的恩典必要临到，你必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啊，朋友，新来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啊，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哈。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有在巅峰的时刻，有在低谷的时刻。当然，我们说低谷，对于我们来说，让我们印象会很深刻。我昨天跟一些青年人讲英文的青年人一起来学习这一章圣经哈。这章圣经跟我们前面所学的第四十章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你知道第四十章的时候，约瑟怎么样啊？在监狱当中，而且他帮助了别人，帮助了这个酒政，还被忘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人生的低谷当中。但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你看到他怎么样啊？他登上人生的巅峰，所以我就问这些青年人呢，我就问他们说：“我说，哎，你在你们人生当中有没有高山，有没有低谷的时刻呀？啊，你在高山低谷的时刻呢，有什么益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你处在最困境当中，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不好的？”你处在最顺境的时候，最人生得意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看到约瑟他在监狱当中的生活，如果你从现在这个人生巅峰回头去看的话，那是上帝在让他在监狱当中，他在监狱当中是上帝使用他的一个途径，上帝要把他塑造成为什么呀？以色列全家的拯救者，酒政的遗忘，实际上啊，是为了要成就上帝拯救以色列全家的旨意。所以约瑟在其中，我们昨天一起讨论的第四十章，我们回顾啊，约瑟在其中啊，哈，恰恰就是为了要让他升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看你的人生啊，你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刻的时候，恰恰是为了要预备你登上上帝所为你预备的，注意，不是你自己想的，上帝所为你预备的人生的高峰。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上帝预备约瑟是为了要成就他的应许，换句话说，不是照着你的计划去走，也不是为要成就你人生的高峰。我们在看这里的时候，这段经文，我们如果是觉得上帝只是把约瑟从那个最低谷当中拉上来，好，把他放在最舒服的状况下，让他享受的话，享受权力，享受富足，那就错了。我们必须从这个救赎的历史来看。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耶稣基督他那个人生的图画啊，是在天父上帝的安排的当中，的计划当中。我们的一生也是在上帝所安排的这个计划当中。这个计划是什么呀？我们在圣经里面给他一个词，叫做救赎历史。所以你的人生低谷跟高峰，实际上不是说只是你个人的，因为我们说这个福音就像一个钻石一样，或者一个全息相片，你打碎每一个，其中啊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完整的故事啊，就是上帝的救赎历史。所以我们看待约瑟，他从深坑到巅峰的这个时刻啊，我们也不能只是说啊，那只是他个人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上帝的救赎的历史当中，上帝按照他的时间，他的计划，最终得胜。他保守了他对起初对亚伯拉罕，对，亚当的应许，就是3章15节，啊，你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你的脚跟。这是从人一堕落以来就有一个应许的，他要借着女人的后裔，就是弥赛亚，来保守他的百姓，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换句话说，将他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啊？从深坑当中，从地狱的深坑当中救出来，为要让他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你知道你的人生大计划，你的所有的计划，啊，你的人生低谷高峰，啊，都是为了要预备这一个美好的救赎历史。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参与到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这里这个约瑟，我们常说，我们一讲到约瑟跟雅各不一样，雅各表现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的状况，他那个历史是这个常常犯罪，常常犯罪。约瑟可不一样，约瑟他是在这个先祖当中的最后一位，所以他所预表啊，就恰恰是那个完美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他所作所为都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学的第40章是在低谷当中该怎么做，那这一周我们所学的就是在高峰当中该怎么做。我们在逆境面前当然要紧紧抓住上帝，信靠耶和华，但是你在顺境当中啊，我们如何来谦卑的相信上帝，不忘记他的恩惠呢？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呢，就基本上讲了这么3点，就是在人生巅峰的时刻，你要谦卑持守上帝的话语；在人生巅峰的时刻，你要殷勤忠于上帝的托付；在人生巅峰的时刻，你要常常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就是这三点。你在顺境当中，你可能你在顺境当中，我们现在可能也真是在顺境当中哈、啊。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我们知道约瑟在这里的升高的时候，他升高的过程啊，他要耐心等候。他升高了以后啊，他要谦卑下来，持守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看经文啊，第四十一章的第一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七只又干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跟博士来。法老就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好，我们看到这已经过了两年了，换句话说，九正出来两年，在这两年之中啊，约瑟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仍然在监狱当中，他仍然要等候，只等到上帝的话语临到。所以我们上一周所背诵的经文，我们有人能背吗？这个因为这末世怎么样啊？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啊，绝不虚晃啊，虽然延迟，必然临到。所以你看到，当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翻到诗篇的105篇哈、啊，跟我翻到诗篇的105篇，你看到这里他描述了这个上帝的话语是如何临到的、临到约瑟。诗篇的105篇啊，如果我希望大家每次来都带着圣经哈，不是只是看这里。诗篇的105篇第17到第2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17到21节。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我们看到，你从这里你能看到约瑟他在以前的奴仆跟监狱的生活怎么看待，是在失恋当中。我们知道，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试炼，都是上帝所赐下的。上帝赐下这个试炼呢，就是延迟和失望，为要塑造约瑟，让他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之所以能在那里忍受得住，是因为上帝给他有启示，都是因为约瑟在被卖之前他所做的那两个梦。所以他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啊，一直抓住那两个梦，就是他的兄弟跟父母都要拜他，就这两个梦。所以在你的人生中，你也要抓住这一个福音的梦，就是上帝要拯救你，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你在高山低谷当中，你都要抓住这两个梦。 所以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出同样的结论，就是我们在困境中要耐心等候神，在顺境当中要谦卑持守上帝的话语。你看，上帝的话语的应验啊，也是透过法老的梦，这个梦啊，实际上它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启示啊。换句话说，梦在哪儿呢？我们现在我们说梦在哪里？梦在这里，就是上帝的启示。你看他这个梦非常的奇怪，你怎么会做这样子的梦呢？那个牛啊，本来是又温顺的，它是吃草的，它居然成了食肉的动物。那个麦子啊，它本来是没有生命的，它居然能够互相吞吃。这个梦令到法老非常的不安，他意识到这个梦啊，是神向他启示的，所以啊，他要来解梦。他解梦的时候，他找谁呀？他找术士跟博士。好，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术士跟博士啊？术士跟博士对这个梦都没有办法能圆解。那术士是什么啊？术士叫做 magician。那以前的 magician 是做什么的啊？在古代的时候的 magician，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化学家、天文学家。换句话，术士是什么呀？术士就是科学家呀。啊，术士就是科学家，术士是古代的科学家。那什么叫做博士？啊，东方来的博士，博士啊。就是哲学家，你知道，科学家跟哲学家，他都没有办法解这个梦。为什么呀？因为这梦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你说，现在上帝启示出来了，这个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些。我们还在墓道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听啊。我上网去找那些这个科学家、哲学家的分析，说这个圣经这儿矛盾那儿矛盾啊。然后呢，搞得你心里面就很混乱了啊，你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实际上，我告诉你啊，科学家跟哲学家啊，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圣经，因为。上帝的启示啊，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哲学家也没有办法解释圣经，因为啊，上帝的启示啊，超出了我们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范畴。所以他们，你看他们解释到最后怎么样，都说这是错的，那都变成无神论了。所以科学家跟哲学家是最难相信耶稣的。为什么呀？因为他完全无法解释这个梦。世上的精明人，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在希腊人。为什么呀？为愚拙，希腊人很聪明的，很讲逻辑的，很讲理性。在犹太人是什么？绊脚石，直接把人绊跌了。因为这一点儿也不科学，或者说不那么科学，总有不科学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却是相信上帝的启示。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一个人没有办法信主。如果没有圣灵的做工，在你心里面的做工啊，你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他说那时。你看这个"那时"这个两个字啊，也特别的重要啊，就是上帝的时刻到了。那时那个酒政啊，就对法老说："这个那时，我跟你讲，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所以上帝要拯救的时候，就是那时，那是很奇妙，那是刚好对准的，那是按照上帝的时间，一分一秒也不差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来我的罪了，从法老 恼怒陈普，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对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看到啊，这个巧妙之处啊，就是这个纠正，他法老做梦纠正回忆，恰到好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人总想按照人的时间、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啊。你要想想那个约瑟在第四十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这是约瑟一生当中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的软弱，就是他呀跟九正说啊，你要出去啊，这个梦实现的时候你要出去啊，你要对法老说呀，我呀我是无辜的啊，我本身是被拐卖的，然后被冤枉，被护卫长冤枉进到这里了，让他放我出去，所以这是他做的啊。那九正出去以后就忘了，你说是那个时候把他放出来好呢，还是现在把他放出来好啊？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九正一出来就对法老说，哎，在监狱里面有一个人是冤枉，那护卫长啊，他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呢，他是无辜的，所以他被放出来以后会怎么样？那自由了吗？那他就可以回希伯来地了。他回到希伯来地，回到他爸爸妈妈那里啊，回到雅各那里，将来有饥荒的时候，全家一块饿死。但是现在上那时，你要想想，那时上帝的时刻到了，上帝拯救的时刻到了的时候啊，他恰巧法老做了这个梦，这个梦恰巧让这个九正可以想到约瑟，然后呢，他被在困境当中解脱出来，法老立他为埃及地的宰相，好让他可以拯救以色列的全家，保守将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必然来到。你看到那一个人一个小故事，贯穿了人类从起初到永恒的历史，你说这圣经奇不奇妙？你给我写一下这本书啊，圣经虽然是人手写成，但是却是上帝的启示，不是人的话语。没有任何一个作者能有这样子从起初到永恒的智慧。所以你看到我们呢，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到荣耀啊。你是小基督徒，约瑟跟我们原来是一样的，我们在世为主受苦，你在困境当中，你持守上帝的话语，你不跟随人意，不按照人意去说话。你知道我们在困境当中很容易就按照人意去说话的，对不对啊？怎么容易怎么来，总会把那个话按照环境把它塑造一遍，让它好适合这个环境。但是上帝的话语实际上就是应该直来直去。信主的人有 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啊，常在他身上。你要想脱离上帝的震怒、地狱的刑罚、人生的苦难，你需要来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来等候神。因此，我们看到哈、啊，这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上帝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啊，快快的从我们现在的困境当中被解救出来，但上帝的旨意啊，是要赐给你永生。我们想啊，生活呀越轻松越好，而上帝呢却想让你成为圣洁。我们想啊，生活呀越平安越好，而上帝却想啊，你与耶稣一同受苦啊，也就与他一同得到荣耀。我们试想啊，今生这么一点点的祝福啊，啊，我只要今生平平安安的啊，顺顺利利的儿女，孝孝顺顺的就好了。但是呢，这一点点的祝福啊，离上帝要赐给你的最大的祝福啊，还差的十万八千里。所以上帝要赐给约瑟做埃及的宰相，而不是让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希伯来人。所以耶利米哀歌里面说，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把这个来也背下来啊。啊，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啊，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就是你现在有困苦啊，这原是好的。我要成就上帝所要赐给你的荣耀。所以约瑟必重见光明。我们发觉并不像九正一样啊，九正忘了约瑟，而约瑟呢却一分一秒也没有忘记上帝。这个法老问及他解梦的时候，你看到他怎么回答？他说，你看我们看法老怎么问，第十五节，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就能解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知道他现在啊，你想啊，从监狱站到法老面前了，终于有一个机会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得自由。他可以说，对，我就是那个最有智慧的，你就相信我吧。我原来都是受冤枉的。你发觉他现在他没有述说自己的任何的冤枉啊，没有怪护卫长，他以前在监狱里那点软弱啊，现在完全都没有。他说，这不在乎我。你可以想象，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千辛万苦啊，这个传福音终于他信了的时候，他说，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对他回答说，这不在乎我，神赐给你平安。那基督徒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到有很多牧师啊，说，我到非洲几十万人信主啊，我到这儿多少人信主啊，我到那儿多少人信主啊，他应该怎么说呀？怎么叫一个成熟的牧师？他说，我告诉你，这不在乎我，是上帝赐给你们平安。你这么一看呢，很多的牧师，包括我在内，都要趴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有时候也想得一点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需要的就是永恒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不在乎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由衷回答。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周五查经一样，我们把耶稣让他掌王权居首位，我们真正谦卑在上帝面前。你知道，当你真正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正是上帝使用你的时刻。在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你知道他很有能力啊，他很有管理能力，所以卫理会管理是最完善的，在这么多宗派里面他很有管理能力，他很有方法，所以他叫 Methodist， 就是方法主义者，叫方法主义者。那个卫斯理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剑桥哈，那个去牛津剑桥开始了一个圣洁小组。圣洁小组以后他就跑到北美去了。跑到北美呢，做了2年的宣教事工，乔治亚州。结果呀，非常的不成功，他就灰溜溜的。结果他就在船上经历了他的改变的时刻。他看到那些莫拉维弟兄会的真正的上帝的信徒，在苦难当中，在风暴当中唱诗赞美神，他就真正的谦卑在上帝面前。所以他的乔治亚州之旅啊，是一个极大的失败。但是当他真正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才大大的使用他，使用他的恩赐。所以他那个圣洁会的小组啊，是还算小事啊，他后面为主做的事工才算大事。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已经谦卑下来了，就如同约瑟。所以约瑟必须经过这个熬炼。你想想约瑟以前是什么状况，他那个时候他做了这个梦，他怎么样啊？他对他的弟兄姐妹说，你们都要拜我，是不是？他对他的爸爸妈妈说，你们都要拜我。现在怎么样啊？现在他说，这不是出于我，这是只有神，这是神赐给我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持守上帝的话语，要在顺境当中，即使是最惊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你也要持守上帝的话语，谦卑下来。其次，就是我们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啊，我们要殷勤的、忠心的服侍上帝，在顺境当中，我们处在一个顺服的地位，凭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忍耐等候。我们也凭信心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哈，不是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各种手段，让上帝参与到我人生的计划当中，你看是不是这样？那祷告，你的祷告常常都是带着问题，为什么带着问题呢？你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让上帝啊参与到你的人生计划当中，啊，那你说我求上帝，上帝就应允我嘛，啊，我没有工作，我求上帝，上帝赐给我工作，啊，我家庭不和睦，我求上帝，上帝保守我家庭和睦。你看，这都是我们所愿所想的。我们希望上帝参与到我们的计划当中。但是呢，实际上不应当是上帝为我们的计划服务，而是我们应当凭信心知道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凭信心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围绕着上帝转，不是上帝围绕着我们转，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为什么这样子讲啊？约瑟对法老说，你看他开始解梦了哈，所以解梦和算命不一样，解梦是上帝启示的，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 做的是指示法老了，这是一个启示，上帝指示的，不是我。七年，七只好母牛就是七年，七个穗子就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梦显给法，所要做的事显给法老了。埃及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吞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以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的两回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速速成就三次，对不对？神25节，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28节，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32节，因神的命定的事，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他说，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也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吞灭。我们看到，这个七个荒年吃掉七个丰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启示已经启示出来，那该怎么做呢？你看他跟算命的不一样，你看算命的是怎么样啊？算命说，你有大灾难了，然后你该怎么做呢？你要改命、修改，这样呢，灾难就不临到你了。这个是让算命的都相信那个命运呢，跟随着这个被算命的人的旨意去转，对不对？但是这你发觉约瑟怎么做？约瑟根据上帝的启示，他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约瑟按照上帝的启示决定我们他该怎么做，所以你呀，我们认识上帝，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有一个计划，就是救赎历史，他要拯救你脱离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他要拯救你进入永生，这是他要做的。我们呢？要按照他的应许生活，要按照他给你的启示，按照这个永恒的目标，你来过你现在的，而不是说你想一个办法，让上帝透过你个人的手段，透过你的想法，让上帝来祝福你。是你要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你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你就蒙福，你不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当中，你就受祸。上帝的旨意永不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呀，我们是应该为将来预备，而不是我们一天到晚东想想西想想，让上帝参与到我们的人生计划当中。所以诗篇85篇8节这样教训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所以，我们当效法约瑟的是什么啊？你要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计划行事。他就把 平安赐给你。在困境当中啊，你要按上帝的话行事。如果你自己心里面有什么计算考量，你要把那个计算考量给放掉，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到了时候，上帝的拯救必然临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凭着信，当然凭着信心哈，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凭着信心，因着主的恩典这样做的，主的主权临到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就会在你身上做改变的功夫，你就不是原来那个你了。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呢，都要化为祝福。所以到最后了，在顺境当中，该怎么样做呢？我们看到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约瑟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这样启示，将这样的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面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就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法老王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盛。约瑟聚敛埃及第7个丰年的一切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我们看到约瑟在上帝面前谦卑持守上帝的话语，他拥有这个神的智慧，从而得到法老的重用，这也是上帝的作为。为什么上帝的作为啊？好，你就算你是个解梦的，能至于这样子吗？连是也不是，就这样就给了，你会这么做吗？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的，所以这不是出于人的手。约瑟不单只在这个时候敬畏上帝，你看到他成为宰相以后仍然敬畏上帝，他殷勤精于他所做的工，他很殷勤。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已经自由了，他当宰相了。然后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殷勤于他所做的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工作的护照当中也有这么一个错误的想法。什么叫这么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只要祷告就行了，我只要敬畏神就行了，我在祷告敬畏神，然后上帝就从天上把这个馅饼掉给你。不是，上帝同样托付给你一个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当中啊，你要忠于自己的呼召。你做学生，你要忠于你学生的呼召，好好的学习。你做员工，你要忠于做员工的呼召，好像服侍神，不像服侍人。你做丈夫， 你要做你丈夫的呼召，把圣洁带给全家。你做妻子，你要做妻子的呼召，敬重自己的丈夫，带着上帝的智慧治理全家。所以你看到，我们不单只要祷告，要来爱上帝的话语，还要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要来忠于你的呼召的，不然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来的。你不爱你的妻子，怎么能渴望家庭和睦？你不出去工作，你怎么能渴望供养家庭？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而我们每一个人按照各自的使命来服侍上帝。正如罗马书12章6到8节所说，按我们所赐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你在顺境当中啊，不要懒惰，你仍然要殷勤做好每一件事。你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危难，你要殷勤做好每一件事。最后啊，就是在顺境当中，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在荒年未到以前第50节，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赐给次子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约瑟37岁，那是风华正茂，功成名就，家庭美满。这个时候在顺境当中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忘记耶和华的一切恩惠。你知道许许多多的圣徒啊，都因此而跌倒。我们看到，你要熟悉圣经的话，大卫他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上帝了？当他做王的时候，一切都凭借他的军队异常强大，派他的元帅去打仗，自己啊睡到下午，然后起来在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沐浴，8:18就跟他行建议。所罗门刚开始求上帝智慧的时候很小，他说我 很年幼，我求上帝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可以判断啊，治理你的国。上帝说好啊，你既求我这样，我不单只赐给你智慧，赐给你财富，我什么都赐给你。赐给他以后，他娶了很多的妃嫔，然后在老年的时候开始敬拜偶像。乌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到了年老的时候功成名就，像康熙大帝一样执政60年，功成名就以后他怎么样啊？他跑到圣殿里说，我要献祭，祭司你一边待着去，我来献祭，手上马上长上大麻风。你看到这是什么呀？在顺境当中，你在你的顺境，你如果说哎呀，我一点也没有忧虑了，我挺好的，我过得挺好的，那你要危险了啊！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要危险了啊！你越有能力的时候，你要危险了，因为你很容易忘记上帝的一切恩惠。因此啊，我们要常常纪念，给我们的儿子 起这样子的名字，马拿西以法莲。啊，神使我，这都是神给我的。我们每一个主餐都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恩惠啊。所以你看到，在顺境当中，我们应当效法约瑟。在人生巅峰的时刻，第一，谦卑的持守上帝的话语；第二，殷勤的忠于上帝的托付；第三，常常纪念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来祷告。三位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不配的罪人。但是你以你奇妙的恩典，你带领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毫无惧怕，因为知道你必要拯救。让我们在顺境当中，在困境当中，都能耐心等候神，谦卑地持守你的话语。主啊，知道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愿意殷勤地来服侍你，纪念你的救恩，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主啊，让我们为你而活，你的祝福必然临到。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谭牧师正道，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掰生命饼》。
求主赐我生命饼，供我需求，供主当年你在海边所行，供过圣经字句，供见证。安静等候生命之道，恳求将你真理向我引证，正如当年出兵在家里。救主接我苏福，除我困窘，令我主基督平安之源。你是生命之粮，赐我力量。圣言就是真理，把我拯救。我愿与主同活，在天，真理因你释放，求主差遣圣灵，感化我心，开我心灵眼睛，使我得见，成熟向我显示奇妙真理，圣经里我得见救主基督。
感谢我们的主，下面是圣餐的时间。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的圣餐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遵行圣餐，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省察我们的罪。我们在此，我们请赵长老为这个饼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很感谢你，因为你在世的时候为你的门徒设立圣餐，叫我们在圣餐桌前能够思想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叫我们的罪也因此得到拯救。因你的流血可以洁净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罪得赦免，身体得洁净，能够坦然无忌地来到主面前，并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只要我们遵守主你的诫命，立立典章，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因此因这个罪，让我们远离上帝的诫命，远离神，甚至于被我们的私欲一直牵引，还被魔鬼撒旦一直在引诱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一颗警惕的身，警惕的心，我们勇敢的心，在主你面前能够愿意向主你承认我们的罪，愿意主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凭着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洁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我们请陈长老为杯祝福。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圣餐前唱这个生命饼这一首歌，主啊，我们纪念到你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你，但是你说这些都不是你的信徒，因为他们跟随你乃是为吃饼的饱。说但愿我们今天在座领受你所设立的圣餐的也看见这一点，我们不是塑造一个偶像叫我们的丰盛的供应在我们肉体情欲上满足我们，好像另一个偶像是财神，是救苦救难的神，是医治百病的神，这一切都要过去。但是我们晓得你的血你流了，是洗涤我们，洁净我们，叫我们知罪认罪悔罪，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能够重生。你的恩慈叫我们领受你的义，得称为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勤读圣经，用圣灵给我们的悟性，认识到你乃是我们的救主，是给我们新生命，也是原本神要给我们的生命，那是可以有主居住在里面，按主的旨意行事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设立的圣餐就是坚定我们这样的在你里面的信心，让我们晓得我们人不能做什么，一切都在乎你。愿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信靠仰望你。祷告奉了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好，我们请大智执事进前来。圣餐是为已经受洗归在耶稣基督名下的基督徒所设立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请你观礼。我们也愿有一天你能成为耶稣基督家里的人。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的要纪念我。”只等到我来，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宝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恶过犯，我们已经枷锁脱落。主啊，我们的罪孽已经被你担当。主啊，让我们能够过认罪悔改的生活，过荣耀你的生活，从今以后为你而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下面十一感恩奉献的时间，请收奉献的童工到前面来。姐妹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
在天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你赐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应许，让我们知道你会，救我们从脱离黑暗，进入你光明的永恒。真的是感谢你每天，每天的你奇异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感谢你，真的是，感恩不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享受你的爱。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每天的供应。也是我们从心里愿意把从你而来的奉献，你的福音事工奉献给我们这家庭，求你悦纳，请你悦纳，弟兄姐妹们的感恩。也求主耶稣基督继续保守教会事工，保守弟兄姐妹们的工作生活都合你的旨意，蒙你的喜悦。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人；赞美真神，升大天庭；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门。
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敬拜，在报告之前看看有没有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
要把话筒
给您哈，这样网上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听到了啊。那如果方便的话，请你站起来啊，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弟兄姊妹平安，我叫林强，双木林坚强的强。我是到美国两年，但是我是我信主25年，非常亏欠主啊。现在到美国以后，主才我才愿意说奉献自己的余生来侍奉上帝啊。那我是前两年我跟我的太太康山姊妹跟我女儿都在肯塔基州啊，我们是刚刚上个月才刚刚从肯塔基州搬到这里啊，要在这里宣教，然后来服侍主啊，请大家为我们代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李彦甫，也是从 Kentucky 那边和林强弟兄一起过来的。我是在今年3月份在当地的一个很小的一个 local church 受洗的，他们在现场一起，所以信主的时间不久，来美国之后才开始认识主，去了解，对，所以也很艰难，对，现在正在学习当中，谢谢大家。
李弟兄、宁弟兄是吧？啊，对，
对对啊，我姓康，叫康山，然后林强弟兄，我们。哦，是他妻子，对。然后我们之前在肯塔基州工作生活了2年，然后我们现在刚刚搬过来1个月。然后因为弟兄他立志服侍主嘛，我也被主感动，也愿意跟他一起嘛，看主怎么带领我们。感谢主，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愿主的旨意成就吧。感谢主。
欢迎，康姐妹，欢迎啊。还有吗？啊，这边还有。
大家好，我叫李东红啊，我们在这边住了4、5年啊，还在学习中啊。谢谢大家。
李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我叫陈小霞，我们是从芝加哥那边过来的，第一次到这个教堂认识各位姐妹，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欢迎李先生、陈姐妹啊，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敬拜，还有吗？好，我们来一起唱欢迎歌，好吗？一起唱欢迎歌，
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诚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诚心欢迎，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诚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主里诚心欢迎，
欢迎。欢迎新朋友与我们一起敬拜上帝，请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我们将和您联系，也盼望本教会成为您属灵的家。第二项，8月21号星期三晚上8点钟为教会的网络祷告会，
鼓励大家参加。
用 Zoom 登录机会 ID 是886-749-078， Passcode 是202020，也可以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网络祷告会。第三项，8月31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峰会在 Berkeley Park Shelter A 举行野餐会地址如下，有诗歌、福音信息、游园活动、有抽奖活动、有聚餐，聚餐是免费教会会准备午餐，欢迎弟兄姐妹带水果和甜点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请积极的邀请还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们参加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聚会一个活动感谢主每年都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朋友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福音的野餐会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学习传福音将神的话传给他们我们不仅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这边敬拜听讲道，我们也把我们所听来的从神的话传讲出去给那些还未信主的朋友和家人看上帝的恩典是全备的不仅是我们有耳朵有福可以听，而且给我们有嘴可以传讲出去传福音我们大胆的传福音他信不信主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要把福音传给他好，我们看那个奖品我今天看了 有很多弟兄姐妹把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礼物带过来了自己用不着的一些东西新的东西有一些是包装好的，有一些是没有包装好的，不要紧你没有时间包装也不要紧，你带过来以后我们这边童工会帮忙包装后面有一个箱子我们下个礼拜天还有一次机会大家可以如果有愿意 donate 奉献家里的一些礼物拿到教会的我们欢迎就放到教会的后面那个角落就可以了好看看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四是野餐会的同工最后我们再开一个会我们是在网上礼拜四晚上8点钟我们看一看预备的怎么样了，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大家互相为这件事情祷告也请弟兄姐妹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野餐会祷告愿我们的野餐会可以荣耀神的名我们后面还有野餐会的单张你一会儿可以到后面领取可以把这些单张呢发给你认识的在慕道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人我们都欢迎他们有家庭的就带家庭带孩子一起来我们那个场地大概能承受200人左右所以我们是场地是很大的我在6个月以前我们就已经预约好了那个场地了是有 shelter 的，下雨也不害怕，因为我们会在 shelter 里面，如果下雨的话也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好第四项9月20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到9点，然后星期六9月21号早上9点到下午3点在母会举行属灵教育特别讲座，主题是信仰的传承，讲员为 Lisa Updick。 OK 那个广告可能刚才大家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挂在门口这个是在母会的在 First Church 那边 举行的一个讲座啊，信仰传承的一个讲座啊，请大家如果你那一天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可以参加的话哈、啊，可以到母会的网站上报名啊，这里面有网址啊，到了母会网站以后啊，他会告诉你到哪一页去登记报名。那报名的目的是要知道那天周五的晚上看看有多少儿童啊可以来，他们安排童工来看顾啊，他们也需要知道有多少人来，他们好准备周六的午餐啊，周六的午餐啊。所以我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来报名，也可以到母会的网站上报名啊，提前报名同工们就提前准备啊，提前知道有多少人要来啊。好，看我们诗班哈，我们哀宴以后啊，一点钟我们准时练诗哈，为野餐会练诗。我们有成人诗班有青少年诗班，有儿童诗班，都是一点钟在不同的房间哈。上个礼拜大家已经开始了哈，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啊，或者问孙坚姐妹，问智慧姐妹啊，问以琳都可以哈。牧师有没有什么补充报告？对啊，我们成人诗班啊，我们大概我想半个小时是要45分钟吧。啊，练完诗以后，我们仍旧有传福音的学习课程是唐牧师来带领的，就在旁边那个教室啊。有心智愿意留下来学如何传福音的啊，请到旁边那个教室啊。大概1:30到1:45啊开始啊。好，还有没有补充报告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默祷，默祷以后散会，散会完以后我们有主日学。